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真儿子真父亲的特辑，我们要进入最后一堂课了。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王牧师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教导。那今天呢，王牧师也来到我们当中了。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最后一堂课呢，我想请王牧师再次的鼓励一下做弟兄们，尤其是做儿子的或者做父亲的，在语言的表达上面能不能够多一点的跟家人沟通呢？因为我刚才也跟王牧师谈过，就是说每当我们空中辅导在母亲节或者是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一些做儿女的对父母的一些回应，但是呢我们却发现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母亲节的回应特别多，儿女都会踊跃的参与，无论是短信啊、来信啊、电话，就是表达对妈妈的那份的欣赏啊、爱呀、啊。但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呢，那个反应就比较少，少的我们都感到，哎，怎么这么少呢？
是，这个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呢，大部分来说呢，
嗯，
妈妈非常懂得沟通，
是，
所以跟儿女的关系就非常的好，而爸爸呢，言语稀少，
嗯，
所以呢跟儿女的关系就非常的淡薄，
嗯，
当儿女要去肯定父亲，去赞美称赞父亲的时候，他的词汇不够啊，
嗯，
因为平常沟通的少，所以呢他的词汇不够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不是他不爱你，他也爱你，可是问题是他想不到该跟你讲什么。
对对，
那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沟通不足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其实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去看看谁是你的好朋友，谁是你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就很简单。我今天我有叫你形容一个人，如果他是你的好朋友，你要形容他是不是很简单？
嗯，
因为你就可以很随便的，就可以从他的性格到他的外貌到他什么时候全部形容出来，很容易讲出来。可是如果那个人跟你没什么沟通，你跟他不熟，你讲两句就没话讲了，
嗯，
你除了形容他一下他的外观以外，他的个性不太清楚，
对，
他的喜好不太清楚，那你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那所以呢，父亲跟母亲跟儿女的那个关系也是一样，母亲常常表达，常常沟通，所以儿女呢很了解他，所以要赞美他很容易，要跟他讲话很容易，有讲不完的话题。可是一换成爸爸呢，哦，糟糕了，
没什么话说了，
没什么话说了啊！他很负责任，没了。
嗯，
这个就是原因。可是呢，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不是神创造的心意
啊。
这个呢，魔鬼会骗我们，就是说男人就是这样，
嗯，
男人就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的。那这个就是这样了，我们不懂讲话。啊，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因为在福音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出路，都有一个解救，都有一个盼望。
是，
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不再是我们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对，
我们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要不停的生命更新变化，然后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今天可能要吓你一跳，就是我告诉你，耶稣是非常会表达自己的，
对，
耶稣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丰富的不得了，
嗯，
而且呢，我相信耶稣是很多话讲的，耶稣是常常跟人沟通的，不然他不会有那么多的门徒，
嗯，
对不对？不然他们的门徒不可能写成今天这样的这样一本的圣经，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不停的沟通，他讲很多，然后呢，有一天这些的使徒们他们坐下来回想耶稣一生的教导，就形成了今天的新约圣经。
嗯，
如果耶稣今天像我们当爸爸当儿子一样，木讷
不
言，
讲话，
糟糕了，今天连圣经都没有了。
对
不对？新约就没办法写了，写什么啊？
嗯，
都没有教导了，也没有言语了，对不对？可是呢，你看到耶稣在里面，他充满生命的流露，他充满了那个感情的表达，他常常的分享，常常的教导，常常的沟通啊，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那你要知道，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你今天是当父亲的，你是当丈夫的，其实你在当耶稣的角色，你要善于教导，你要善于分享，你要善于表达，你要善于沟通，你要善于表达你的感情，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建立起你的家庭，这样呢，你就可以呢在家里面呢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因为你先基督化了。
对，
那所以呢做弟兄的千万不要找借口说我们不懂得讲话，其实你是会讲话的，只是你需要操练，这是第一。
对，
还有第二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目的。弟兄很好玩，所以你看到一个女孩子你很喜欢她，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很多话，
想尽办法
都会找，对，然后你都会找一些话出来讲，因为你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要追到她，我要她成为我的妻子，可是当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嘣，
就不
那个就关了，那个空用就关掉了。
是，
所以你需要想到一个长期让你可以打开话匣子的一个原因，你就会不停的讲，不停的讲，不停的讲。那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家里的小孩当成你服侍的对象，这个是你的事工，
对，
这是你的工作。你就会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不停地讲，这个事实上也是上帝交给你的工作，他回来的时候他会问你的。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技巧上帮助一下这个弟兄，因为很多时候弟兄你一叫他沟通，他就发现他不在讲什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夫妻两个之间为什么有沟没有通？沟通一定要双向呢？那为什么有沟没有通呢？就是妻子跟你讲一个东西，然后呢，丈夫一句。就把妻子还没讲完的话就一枪就打死了。比如说妻子说，我今天很不高兴，我今天呢感觉很糟糕，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丈夫一听到这里还没有等妻子讲完，丈夫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不应该不高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我们女人认为男人常常讲大道理。
对，然后他还再加上一句经上记着说，那就更糟糕了。
对，用圣经的话语就更恐怖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沟通不是交换资讯。沟通，什么叫沟通呢？就是你要讲感觉，
你的感受。
对，
把感受讲出来。
当我们沟通的时候，目的不是要交换一个资讯，我们的目的是要交换一个感觉。然后呢，感觉呢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对，
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没有错，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拥有他的感觉，对同一个事情，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
对，
我举个例，好像今天的这个气候，周师母，你觉得热还是冷？
现在在录音室里面有点冷，
可是我觉得蛮温暖的，有点热。对不对？
对，每个人都感觉不一样。
同样的温度，同样的一个事情，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感觉。
对，
我不能对周师母说，你不能觉得冷啊，
不可以冷。
对，不可以冷啊，这怎么会冷啊？二十几度又没有风，都关的密闭的空间，怎么可能冷啊？
对，
那你这样的话，你这样一讲，你想想看，周师母就我不要跟你讲了。
对啊，怎么讲不通呢？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沟通就是说我们要让那个感觉可以交流，你能明白对方的感觉，对方可以明白你的感觉，那这样呢才是一个沟通。
对，
可是弟兄呢，往往我们是一个我们叫行为导向或者目标导向的人，就是我们不接收那个感觉，我们只是想处理那个事情。
对，
可是我告诉你，在人生里面，其实呢99%的事情是不需要处理它的，它自然会过的。可是呢，这个99%的事情上面后面都带着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需要去沟通的，那个感觉没有沟通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在那里堆在那里，在那个人际关系的里面，那这个垃圾久了以后呢，你就发现你就跟那个人呢有一个隔膜，你就没办法冲破。所以呢，弟兄，首先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不要去解决问题，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接收感觉啊，这样呢，你的太太才会有一种被了解的感觉，
对对，
好像有一种被接纳的那个感觉，这样的感情才会好，懂吗？
对，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听到那个东西我就给他一个决策，或者给他一个答案，教他怎么去做啊，这些都不是重点。其实你的太太讲了那一大堆的时候，他最希望你 抓到是什么呢？
能够理解他的感受，
理解他。如果你能跟他说，哦，原来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你是不是感觉觉得很被冤枉啊？
嗯，
你是不是感觉很孤单啊？
嗯，
你是不是感觉啊，很疲累啊？等等的，你知道吗？你把他的感觉讲出来，他就会觉得，哎呀，对呀，可是他就舒服多了。
嗯，对对对对，
你不用帮他去解决啊。
嗯。
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知道怎么解决，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人明白我们。你其实男的也是一样啊，弟兄，你下班以后啊，如果你的太太就是你把你公司的事情跟他讲，讲完了以后他就说，哎，这个事情啊你回去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觉得，哎，好无趣，对不对？可是你讲完了一大堆的时候，如果你的太太这个时候他能跟你说，老公啊，你真的辛苦了，
嗯，真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孤单啊？
嗯，
来吧，喝口汤吧。
嗯，
哎，你就觉得哇，这个家好幸福，
对，
对不对？然后你第二天你又充满了能力，又回去再拼搏了，
嗯，
是不是？其实一样的。
嗯，
那如果你的太太讲一大堆的东西，你都去好像电脑一样去分析啊，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再该怎么回应，那没用的。你应该要想啊，他讲这堆东西，他这个经历了以后，他背后那些感觉是什么？你能把他的感觉说出来，你能抓到他那个感觉的时候，
嗯，
你们两个之间的默契就建立起来了。
对，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再讲一次，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错。
嗯，
沟通不是交换资讯，沟通是要交换感觉。
是，
沟通的重点不是提供答案，
嗯，
沟通的重点是明白对方的感受。
对，
教养儿女，父亲的角色与母亲不同，
父亲能发挥的力量与母亲不一样，
母亲给予细节，
父亲指出方向，
母亲看见危险，
父亲看到机会，
母亲是白天的地图，
父亲是黑夜的明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还有弟兄，你要操练的就是摸自己的感觉，
嗯，
然后去丰富自己感觉的词汇，
嗯，
因为我们的词有时候是很有限的，
嗯，
你去问一个姐妹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她就可以开始讲很多。你问弟兄你今天有什么感觉，她就会跟你说挺好的，没了。
对，
他的感觉的词语是就是好，
嗯，
挺好，不错。可是我告诉你，这三个都不是感情词汇。
嗯，
什么是感情词汇呢？就是比如说我问你，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如果你说，哦，我感觉很沮丧，
嗯，
沮丧这个字是感觉的词汇。
对，
我感觉很快乐，
嗯，
我感觉很兴奋，我感觉很平安，
嗯，
我感觉充满了能力，我感觉很雀跃，这些都是，不要只是说好，挺好，不好，那这个都不是感觉，所以呢，弟兄，你要慢慢去摸你里面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勇敢的表达我们的感觉。
是，
千万不要以为你表达感觉你就是弱者。
对
啊，其实刚刚相反，
越表达的时候呢，周围的人越尊敬你的，
尤
其是自己的妻子跟儿女。
对，而且要多表达，主动表达，
嗯，
在吃饭，在饭桌上，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多去带头来互相分享大家的那个对某一件事情。最好了就是在家里面有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
哎，这个事情那个儿子你的感觉是什么，
嗯，
啊，太太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呢，我是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
你知道吗？当大家在七嘴八舌去开始讲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家庭的气氛非常的融洽，
嗯，
还有呢，那个家人之间的默契就建立起来，因为你常常这样分享感觉，将来有一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啊，他会这样的感觉，他会这样感觉啊，感觉会是怎么样？
嗯，
但你就可以，我告诉你，其实有时候很好玩的，这个感觉通了以后呢，你不会发脾气的，
对，
你吵不了架的。为什么会吵架？吵架就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情绪，
嗯，
我里面有一个感觉，你一直没办法把它
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或者是我表达出来以后，对方就是不接收，就是不接收，那你很想他明白你，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明白你，那到最后呢，你就火大了。
不，对方其实我要讲一句，对方不明白也有原因的，
对，
因为你没有告诉他来龙去脉，而你突然把你的感受告诉对方的时候，对方当然不明白了，不能接受了。
哎，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沟通上面的时候呢，我们要讲感觉，我也要讲那个事情。
对，
所以我们是把事情跟感觉一起讲。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讲事情，但是不一定能表达我们的感觉，也不要紧。那我们听的人呢，就可以带入那个事情的里面去，然后去尝试去了解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去问他你会不会是这样感觉。那有时候你问他会说不是，我的感觉不是这样，那我的感觉反而是比较这个，你会帮助他，引导他的感觉慢慢就出来，
对，
这样呢才是沟通。不过呢，这个真的是花时间花代价的，要操练的，
对对。
可是呢，这个时间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当你这样花时间花代价这样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家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呢，你们才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沟通。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经营我们的婚姻。我真的劝告每一对夫妻，我们家是这样的，
是
每一天我一定有一个时间跟我的师母聊天。这个聊天呢我们有一个默契，
是
就是我家有个小孩子才6岁，所以呢我们去哄他睡觉，他睡了，你知道他睡得早，所以呢他睡了以后呢我们两夫妻就会聊天。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时间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任何人插不进来，
对，
电视不准开，手机放一边，所有会发出声音的东西全部关掉，然后呢那段时间只有我跟他，他跟我，然后我们就讲我们心里面想讲的感觉，对对，今天发生的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背后的感觉是什么，
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精心的时刻还有就是每个星期我们有一天是休息的，那一天休息的呢，我们一定会，我跟我太太我们会出去，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经营婚姻的时间，这个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间，我今年结婚已经19年了，但是呢这个动作没有停过。
也就是说从结婚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
感谢神呢。
都是这样，除非我不在香港出差了，那没办法，那有时候就没办法，但是只要人都在香港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做这个动作。
一个礼拜其中休息的那一天两个人谈恋爱。
对，然后每一天晚上都会这样的来谈来沟通，
讲一下自己心里
面的感受，讲一下自己心里面的感受，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候没什么大事，都是小事，小事也不要紧，我们就把琐碎的小事也讲一讲，那我最重要的是听我太太讲，然后我们就玩一个游戏，她讲一大堆的事情，然后我来猜她有什么感觉，猜中了他就很高兴，
是
猜不中他就说哎呀不是这样了，我告诉你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明白。可是我告诉你，你猜的越多呢就是这个游戏你玩久了，你就越来越明白他，
越认识
对
方，
就越来越认识对方，对，那他就有一种的安全感在他的里面，他就是这样，我们就发现我们比较少吵架，就算吵架呢你也很快就恢复了因为这个感情的基础在那里。
对对。
那但是呢这个真的是要付代价的。弟兄们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亏欠。那我们今天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今天是有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我们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是常常亏欠我们的配偶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给他，我们要把这个精力给他，我们要这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因为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一条命令。
对。
对不对？
因
为神给我们命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对，
而且神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连你身边的最亲最的家人都不能爱，你说你爱耶稣，对不对？
对，
相信耶稣心里面也会有个问号，
对，
所以我们要先切切实实的爱我们身边的人这样的话呢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神耶稣给你的命令，这样来做 你就可以做得好。
对，那王牧师，你刚才讲到你跟你的妻子之间这个感情的经营，尤其是我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深深的受感动的，就是每一天晚上什么东西都不能打扰你们，你们两个人就是专门讲自己当天的那个感受哈。
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操练跟学习的。
是，
那我也想请问王牧师，因为我知道王牧师很有爱心，你跟师母两个人都领养了两个儿子。
对，
那我们做爸爸的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要给孩子一些影响或者是榜样的时候，应该留意哪几点呢？
我在这个孩子的面前的时候，我呢会教他，就是他要尊重大人，尊重哥哥，还有呢就是要听我们的。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都应该很会教的。反而呢爸爸跟儿子之间我觉得最大的突破点在哪里呢，就是你要表达对他的爱。那做爸爸呢就是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愿意讲。
对。
然后呢我们也对孩子很容易会失去那个耐性。那我告诉你我的这个，因为弟弟呢他是4岁才来到我们的家。
对。
那他本来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孩子。他每天晚上呢都睡觉睡到一半他就会突然间惊醒，然后他会大哭。
是。
那这个就是他刚来我们家的时候的状况。那因为他每天晚上这样大哭，所以呢我就觉得不是办法。后来呢我就那天晚上我就把他的小床挪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去。那他一大哭起来的时候，我就赶紧去抱着他，就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爸爸在爸爸在，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很需要爱。所以呢我就跟他每天就跟他讲一个东西，我就说弟弟啊，爸爸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可是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哦，这个是你跟我之间的秘密。然后他就会瞪起眼睛，他说什么，他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我说这个秘密就是爸爸好爱你哦。然后他就听完了。我告诉你我每天都跟他讲这句话，每一天讲，讲了3个月，讲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弟弟爸爸有个秘密告诉你，
他都会了。
他就说你不要再讲说你爱我了，我知道了。我就笑完了以后，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爸爸真的很爱你哦。你知道吗，这样一直下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你要突破你口的那个障碍，你要经常讲爱，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肉麻，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恶心很奇怪，是需要。而且呢弟兄讲爱的言语带来的能力和医治是极其的大。
是。
我们这个4岁的这个小儿子你知道他后来下来他是怎么样，你今天如果你抓着他，你问他弟弟你最爱的人是谁，我告诉你他会告诉你我爸爸。
哦。
就是我。
他现在已经6岁了，对吧？
已经6岁了，上小学了。
所以在你们家已经2年到3年的时间。
对，所以今天你随便你抓着他问他，你最喜欢谁？他都会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我会跟他玩。我会向他表达我对他的爱。然后他每一天上学之前，他要出门啊或者怎样的时候，他都要我抱抱他。我一定会抱一抱他，然后亲他一下，跟他说弟弟你是全世界最棒的，你是全世界最乖的，你是爸爸最爱的。所以呢他都知道，他非常的有自信的。你一问他，就是有时候我太太也会跟他玩，他说弟弟你知道爸爸最爱谁吗，他就说当然是我啊。然后呢我太太就说错，是妈妈，是我。然后他就会跑来问我，他爸爸到底你最爱谁，我说我最爱当然是妈妈。他说不是我吗，我说你也是，你是我最爱的弟弟，那个是我最爱的妈妈，所以没有冲突。
对，
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向他表达那个爱，然后他就会很有安全感。那我觉得呢，我们在东方人当中，特别是中国人做父亲的，就是缺了这一块。
对，
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呢，在爱上面呢，他常常有一种不满足。爸爸是很遥远的。可是我告诉你，我跟他是非常的亲近的，他每天都要。 都要来抱一抱我，我要亲一亲他，他才感觉满足。
嗯，
他有什么事情了，跌倒啦或者怎样啊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冲到我的面前来，要我抱着他。
嗯
啊，对，他不是冲到妈妈那边，他是冲到我这边。嗯，还有从他第一天进我的家门的时候，很多粗重的东西都是我来做。
哦，
什么叫粗重的东西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弟弟他洗澡是我帮他洗澡的。
嗯，
他如果去厕所擦屁股是我来。
哦，
这些脏活都是爸爸来做的。
嗯嗯，
我也是负责跟他玩。
嗯
所以呢他很清楚的。今天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嗯，
他就跟妈妈说他想要一个东西，然后妈妈说好，我去想想办法去找找看吧。
嗯，
他就说不用了，你只要告诉爸爸，爸爸知道我喜欢什么，爸爸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得到那些的东西。他很清楚，
他觉得爸爸是可以帮他解决问题的人，
而且爸爸是很了解他的。
嗯，
所以呢他很放心，他就可以把那个事情交给我。嗯，妈妈呢他也很清楚，妈妈呢会教导他，
是
妈妈呢会照顾安排他的生活很好。
嗯，
他有时候就会，他有时候也会笑我，他就说如果是妈妈就会安排得很好，爸爸你真的不行。
嗯，
可是呢他会找我玩。嗯，他会找我聊天。
嗯，
他会要我抱抱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要悔改的地方，就是在照顾孩子方面。嗯，不要把所有东西都交给妈妈，应该要跟妈妈有个分工
分担的。嗯，
我们是分工的。
嗯，
所以呢他很清楚的。早上就最早起来的是我。
嗯，
我会帮他换衣服，把他送他去学校。让太太多睡一会儿。
嗯，
可是呢太太会安排其他的东西。
对，
那还有就是什么洗澡啊擦屁股啊这种比较厌恶性的东西都是我做。
嗯，
那这样呢他孩子就会觉得爸爸真的是爱他。
嗯嗯，
你知道吗？所以呢你不是只是说跟他说道理，只是那个。嗯，而是你要在一些具体的行为上面真的去帮助他。嗯，爱他，他就会感觉得到。
那
爸爸的这个爱呢其实对孩子是很重要，因为所有的孩子他的自信心是从这个跟对爸爸的爱的那个充足上面所建立出来的。
对对，
所以呢这个小孩呢他以前非常的脾气很暴躁。
嗯，
他也没有安全感，可是呢他现在变得很温顺，而且呢他很有安全感，因为他知道有人很爱他。嗯，
对，而且呢当爸爸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也学会了，以后将来他做爸爸的时候呢，他也照样的这样去对待他的儿女。
对，
刚才王牧师你也说了，表达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做爸爸的要学的，要常常讲，不单单是跟孩子讲，跟妻子讲，而且玩啊，你要花时间陪他去玩。
对，
你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呢，他才知道你是真正的爱他。
对，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常常的抱一抱孩子。我也常常跟一些父母亲说，不要，千万不要觉得他到了青少年了，好像长得比你还高大了，他不需要你的拥抱。其实不是的，他还是照样的需要父母抱一抱他。嗯，今天听了王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教导之后呢，如果在做父亲，做真儿子真父亲这一方面有任何的困惑或者是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信给我们，甚至写信给王牧师，我相信王牧师愿意帮助你，愿意让你一起在这条路上好好的去成长。谢谢王牧师这几堂的教导，也求神继续的大大的使用王牧师，谢谢你。
谢谢。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